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现在又有一个逼迫，这个逼迫的结果呢，我们也看到神很奇妙的引导了。十二章第一节，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这有的时候那个路加的讲法就很仔细哈。这个希律呢，是大希律的孙子了哈。是审判耶稣的那个希律的侄儿哈。那希律这一家人都非常的不光彩哈。他杀了耶稣的一个门徒，就是约翰的哥哥雅各。然后犹太人很喜欢，这时候犹太人跟基督徒的冲突越来越大，甚至基督教里面犹进教的，就是犹太派的信徒跟外邦人冲突也越来越大。当然最后犹太派的基督徒就完全变异端，完全变成少数，后来就没有了，都是外邦的基督徒了。犹太人很喜欢这个事情，就去捉彼得，继续的办，我想也是杀哈。然后很严肃的哈，很严谨的交给四班兵丁看守哈。后来在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被千夫长保护的时候，也有好像大张旗鼓相当多的人在看守着保罗，因此有很多历史学家觉得这不可能，但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是真实的。这些独裁者，这些凶暴的人常常会有一些不安，于是就会有些特别严谨的做法，严厉的做法，要在逾越节以后不要让彼得逃掉。他可能多多少少也知道彼得他们行神迹的事情哈，知道，那么你再去这样防，那就罪加一等，表示你知道他是有超自然力量，你却不去信，你却只是一昧的抵挡，那不是自己给自己定罪吗？好，教会为他切切祷告神。好，我们也很感谢主。当后来彼得出来的时候，切切祷告的人也很吃惊，这有点像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哈，拼命祷告，结果神垂听了，他反而不相信了，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哈。我想教会也不是没有信心，不过我们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也相信神有奇妙作为，但神真的实现的时候，又显出我们好像不大期待神会做这样的事。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哎呦，锁着哎，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感谢主。各位，你看到彼得在这段描述中间的时候，他的信心表现得多么好。第一个，这是等死，前面雅各已经死掉了，这所造成的惊慌和害怕我们也可以想象，虽然路加着墨很少，又是一个领袖死了，那跟斯蒂凡死不是有点类似吗？应该是大哭啊，到处都是悲哀啊，然后门徒四散啊，这也是一个逼迫啊，因为马上又抓了彼得了，一定教会有很多的悲哀，大家在迫切的祷告。有的时候逼迫是普遍的，有的时候是针对个人的，不管是个人或普遍，都是一种恐怖。那彼得尤其恐怖，我如果知道我可能要死了，那我很难过，很害怕，很紧张，很担心，很忧虑，会不会抱怨上帝，你怎么都没看过我呢？我想我们可能很多人也会这样，但是感谢主，彼得和教会没有，他们就祷告，然后彼得没有，彼得没有紧张。我怎么说彼得没有紧张呢？有这么多兵丁看着他， 而且在睡的时候有两条铁链锁着，两个兵丁当中，然后外面还有人看守。彼得是睡得那么熟耶，熟到天使还要把他叫醒，满屋的光都醒不来，还要拍他的肋旁，打到肋旁才拍醒啊！这实在是睡得很熟很沉啊。你记得耶稣在大风浪的时候也睡得非常成熟。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现在好多人有病啊，有忧郁症，睡不着，太紧张，我们就真的想到诗篇讲的话，耶和华所爱的，所亲爱的，叫他安然入睡。我们真的能够吃神给我们的，我们能够睡神给我们的安息，那很有福气。愿你我，我们都更多能够享受。那彼得也在享受这个，他这么多的危险，他不忧愁，不害怕，他能睡着。两条铁链，这个是非常伤人的哈，铁链是会伤到骨头的，甚至，不仅是皮肤啊，很痛的，会有伤的。但是彼得很平安。愿我们也有这样的平安。彼得在这个离开监狱的晚上是多么的稀奇。好，神做事啊，神救了彼得。神这次救了彼得，后来有没有让他倒钉十字架，我们不知道，那是一个传说。神没有救斯提凡，神也没有救保罗。神救了保罗好多次，但最后也死在尼罗的手下。我们只是在说，神会行神迹奇事，神也可以不行神迹奇事，我们都信靠顺服他的带领。好，忽然有主的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这我们当然又想到路加常常路加的笔法，路加福音二章九节讲到说有这个光照耀啊。耶稣降生的时候，牧羊人在旷野的时候，就有主的荣光照着他们。这次主的使者出现的时候也有。另外，路加福音24章第4节，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这样的情形。他们进到那里，他们看到那个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是发光的，在坟墓里面。路加喜欢这样讲，这次也是天使出现了，有光，然后要把彼得拍醒，叫他赶快起来，链条脱下来了，然后束上带子，穿上鞋。彼得昏昏沉沉的，他就照样做，然后披上外衣啊。各位，当然我们可以说天使可以帮他这些事都做好，连链子都可以脱下，这些不做吗？好像大事做小事不做。哎，各位，什么事神要做多少都是神的事，天使要做多少都是神的事，神要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做多少也都是神的事。我们就不因为神做了一切就懒惰，我们反倒因为神做一切，我们就因着神所做的，我们做得更勤快。总之，信靠顺服，彼得出来了。他知道，他不知道这是真实发生，他以为是一个异象哈。当然，异象也是真实的，只是那跟我们一般经历的真实不一样就是了。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然后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哦，这都是神的带领啊，自己开了。神的拯救稀奇，我们完全相信，我们也祈求，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们还是说，到底神要怎么样带领，这是神的旨意，我们都信靠顺服。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哦，天使离开了。各位，天使也离开了那个腓力啊，就是使者圣灵叫他去，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有看到了。我们感谢主，生活中如果有这些灵异的事件，这些超自然的事件，我们真是感谢主。但是希望这些事情或者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信心都能够非常的坚定啊。现在彼得醒过来，也就是彼得清醒了，也就是彼得像一般状况，不是像还含含糊糊的样子啊，模模糊糊的样子。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时候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哎呀，我现在真的知道，事实上，当然这个不是彼得没有信心，我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彼得都应该知道，任何一个时候神都在做事，神都在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都在帮助我们，即便有的时候把我们领到死荫幽谷，即便把我们带到很艰难的时候，主仍然是在做奇妙的工作，做美好的工作。彼得现在醒过来了，他说，哦，原来我的生活中也会经历到这样救我脱离。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啊，有的时候神没有救我们脱离，我们都知道神在做拯救的工作啊。这个你可以在诗篇里面，在新约旧约里面看到许多神对我们的拯救啊，像在诗篇第33篇啊，诗篇33篇第18节19节， 耶和华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是，神会这样救你。诗篇第41篇的第一节，诗篇41篇第一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好像特别讲到我们如果眷顾贫穷，我们怜悯神就特别会恩待。单一理书也有讲这样的话，单一理书第三章，单一理书三章28节，单一理书三章28节，这个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参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好，我们感谢主啊，神是会做这样的工作。不过我们也都知道，神有的时候不做这样的工作也是在救护，我们也感谢主啊。那当然我们更知道，在但以理书第六章22节，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神救我了。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被狮子咬死了，神也没有救他们，但神还是救了他们，神救了他们灵魂，神的带领我们都完全的相信，完全的感恩。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他们盼望，犹太百姓希望彼得死。我们很遗憾，这个选民现在是越来越抵挡上帝的，他们盼望越来是一个错误的盼望。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这个马可呢，他的家里很早就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可能耶稣最后晚餐就在马可楼，120个人祷告的地方应该也是马可楼。现在彼得也往那个地方去，马可这个人家是教会，大家要往那里去。各位，你从监狱里出来，或你遇了异象，或你碰到困难，你有自由选择的时候，你到哪里去呢？我们也很感谢主，天使并没有带彼得去什么地方。当然天使也可以把彼得带到，或者像先知一样带到各种不同的地方，带到各种我们想不到的地方。但是当神没有这样带领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主，一个属灵的人他会想，他会思想，用他的悟性考虑去什么地方最好最恰当。现在去哪里？去教会。教会是我的家，教会是我的避难所，教会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随时的帮助，因为那是耶和华的家。你的教会是这样吗？在困难的时候你能够去吗？我倒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教会，也许去你的小组，也许去你的小组长，也许去你的牧者，也许去你的属灵的同伴或者属灵的长辈那里。我愿我自己也是一个这样能够提供人帮助的人。好多人在那里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彼得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这里当然是有一点很幽默了，也很好笑哈，就是听到彼得声音太兴奋了，怎么不开门了？我们人常常有这种舍本逐末哈，那赶快去告诉消息吧，就告诉人，太高兴了，当然是应该先开门的哈。然后使女该开门没有开门，这也情有可原了，要告诉彼得在门外。他们应该相信不相信也是同样的错误啦。你祷告这么久了，你不相信神会听祷告吗？反而说人家是疯了，这实在是也该被责备一下吧哈。你不相信你的祷告吗？你不相信神听的你祷告吗？但我们当然也还是觉得这种闹剧里面还是感恩啦。你自己都不相信，但神还是相信，神还是成就事情哈。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还找出一个我们都不太熟悉的一个传统来解释这个神迹。总我看很多的不信主的神学家也是常常在解释一些神迹的时候，或者是不信神的人在解释这个世界是形成的时候，他要想出很多更匪夷所思的观点哈。像 DNA 的发明人Craig 就说生命实在太奇妙，但他不相信上帝，所以他说大概是外星人造的。这就表示生命真的不可能碰撞而来，真的是有，连他也想一定是有更有智慧来造的，只是他想外星人，那比上帝还要更没有科学根据了，毫无科学根据。好，这我的意思说人真的很糊涂。他们说这些人也糊涂，然后他们说必是他天使，又想出一个很特别的解释来解释上帝，就是很正常的，很平常的，当然不平常，但是就是很正常的，把那个彼得放出来了， 神还有难成的事吗？他们说是他天使，我们不太了解这个背景啊。他的天使哈，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哈，说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啊。有西方有传统说有这个所谓的 guardian angel 哈，就是守护天使哈。每个小孩子都有，甚至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个天使，而且这个天使呢，因为跟他在一起久了，也很像他哈。我们不太能够根据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真的有个守护的天使，每个人有一个跟我们很像的一个天使哈，我们不敢这样说。不过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也有讲到，天使岂不都是服义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使来服侍我们。我们基督徒很少想这些，我们 Protestant 很少想这些，天主教徒也很喜欢讲到 Guardian Guardian Angel， 他们有好多守护的天使，好多的圣徒等等哈，我们觉得有点迷信，不是很好。不过我们也不能说圣经里完全没有讲有守护的天使啊，起码在这些地方，马太福音十八章啊，还有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还有这里，好像是我们有守护天使。不过不管有没有，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看顾我们，那就最宝贵、最美好了。十六节，彼得不住的敲门，哎呀，你看到没有？真的。人真的很糊涂，虽然这个糊涂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彼得最需要就是有人开门接他，结果最没有开门接他的不是那些兵丁啊，兵丁都睡着了啊，不是那个监牢，不是别的，就是他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最想去的地方反倒最迟钝了，最想去的地方的人最在为他祷告，祷告成全的时候他们却最不相信。虽然这些错误都非常的小，但是我们还是说是错误啊，是很可惜的。好了，最后终于呢，他们开了门，看到就好惊奇。彼得摆手说：“不要作声，因为你说怕什么？监狱的门都开了，还怕什么？哎，是我们神会行神迹奇事，但是我们不故意试探神，不故意从殿顶上跳下来，也不故意的把当有的一些防卫措施撇弃不用。这个时候有点风声鹤唳，希律一定在找。”我们小声一点不是很好吗？我们谨慎一点不是很好吗？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这约翰的兄弟雅各已经死了，所以这是主的兄弟雅各。这时候已经看到他好像已经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虽然我们从加拉太书来看他这个领袖做的不是很如意啊。当然雅各书还是他写的，也是圣灵感动的，但是他可能也对于因信称义，起码在表达的接受方面呢，让他底下的人没有接受的很好，这是一个遗憾。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彼得到哪里我们是不知道啊，但是一定有地方去，他要先跟教会讲。第十八节，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找不到彼得就把兵丁杀了。哎，当然我们看的时候总是也很为这些兵丁遗憾了，尤其我以前现在也不是没有，就是说为了救一个彼得要死好几个兵丁，是不是无辜的啊？不过我们还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辜的人，而神的带领都最好。我们不会说希律杀兵丁是对的，但当时恐怕规定也是这样啊。我们求主让这些事情不要妨碍我们最重要的敬畏信靠上帝啊。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敬畏信靠的上帝在每件事上，包括对这些兵丁上面，一定也会很公平的。后面我们就看到起码对希律很公平啊。二十节，希律恼怒推罗西论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柏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啊。希律跟推罗西顿的人有冲突，希律一家族人都很狠啊，跟他说统治的底下人都常有冲突。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 啊，这整个讲的很简单哈，就是希律跟推罗西顿的人有冲突，后来呢，当人跟他和解的时候，劝人来和解的时候，他似乎和解了，所以百姓呢就喊的啊，就称赞他，就称颂他。那百姓也是该死，你捧人怎么捧成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呢？这百姓也该被咬咬。不过希律自己知道他绝对是人不是神，那么他也接受这种称赞，那主的使者就罚他了。被虫咬气绝而死。那 Josephus 有讲到说希律在突然的倒地，然后好像三天就死了，可见这个事情实在是真实的。我们不是用 Josephus 来证明圣经是真的，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的，不过 Josephus 他写的古史里面也有提到这一点。那希律的死当然是没有归荣耀给上帝，不过他没有归荣耀给上帝，前面他攻击神的使徒也我想也是一个原因。当然不是每个攻击神儿女的人都会死得很惨，但是至终的审判会有的。好，24节，上帝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个写法呢是使徒行传常有的，第一次6章7节，第二次9章31节，然后就是这里，然后16章5节，19章20节，28章31节都有讲到神的道日渐兴旺。我们感谢赞美主，这句话一直到今天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看到有的时候神的道好像在黑暗当中，虽然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在拒绝上帝的话，但是我们相信至终没有什么人能拦阻上帝的旨意，上帝的道，神救人的恩典，神的权柄，定旨先见，神国度的扩展是没有人能拦阻的。使徒行传这样表达，其实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从永远到永远都是这样的，没有人能拦阻。但是我们在现在的时代里面，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在现在时代里，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道是神把这个传扬的功夫托给我们。我们在传扬的时候碰到各样的困难，各样艰难，也不要遗憾，也不要害怕，也不要胆怯，成功的时候更是记得把荣耀归给上帝。25节，巴拉巴和扫罗办完了事，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啊，要回到安提阿那里。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